可能，
不可能。
我说可能就是可能，
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
哎呀，你们姐弟俩怎么又斗起嘴来了？什么可能不可能的？反正啊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要你们姐弟俩不吵嘴，那永远是不可能。
听到没有？还跟我吵吵吵，
是你要跟我吵的。
哎呀，你们姐弟俩到底在吵什么？
我说这次考试每一科都要考100分，奶奶就硬跟我闹，说是不可能，
不可能。
这就是仔仔的不对了，人家莎莎立下这么大的志愿，你应当多鼓励她才对呀。
就不可能，要是啊，莎莎说她每一科都能考到60分以上，那我可以考虑考虑改变我原先的话。
那可不一定啊，因为事在人为啊。18世纪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法国人，他说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个字，结果他想做的事情啊几乎都做到了。
他是个编字典的人呐。
哎呀，不是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，只要我想去做，我就坚信我可以做得到。
哇，相反，换成我爸爸的话，他一定会说，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可能这两个字，因为爸爸太懒了，每次要他做一件事啊，他一定说这怎么可能啊，一样两个大人怎么会差那么多呢。
哎呀，好了啦，其实你爸爸只是比较客气一点而已嘛，也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会说不可能啊。不过我倒是很有兴趣啊，在你们自己的字典里，到底是可能这个字比较多，还是不可能比较多呢？
这个我没想过。
我也没有。
不过我很好奇的是，刚刚魔镜公公讲的那个法国人，他怎么那么有自信呢？想做什么就一定可以达成目标，像这次的考试，我也只是立下目标，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把握，而且我不晓得该怎么努力才能达成这个目标。哎，
哈哈，现在承认了吧？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
仔仔啊，别老是浇莎莎冷水嘛。其实一个人除了要非常的努力之外，还是要有很大的意志力才不会半途而废。像你想考100分，这还不算太难呢。要是像那位法国人，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几乎是样样都做到了，而且都做得很好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他所费的功夫还有他的意志的锻炼都得超过一般人1000倍才行啊。
真的？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好有兴趣哦。
你们两个听故事不就知道了吗？
啊，
拿破仑。
拿破仑是在18世纪末的时候出生于科西嘉岛。从前这个小岛一直是属于意大利的，但是在拿破仑出生不久之后，意大利却因为战败而把这个岛割让给法国，所以拿破仑一下子又变成了法国人了。小的时候，拿破仑他活得一点也不快活，因为在学校里他永远是同学们嘲笑的对象。
来来来来，拿破仑，告诉我们法语的矮字应该怎么说啊。
这哎呦，咬破我们的肚皮了。你讲的到底是法国话还是意大利话？
拿破仑啊，你爸爸怎么会给你取这样的名字啊？ 你知道在法国什么样的人会取这样子的名字吗？
只有叫花子才会取这样的名字。
对，很像很像，哎，他很像叫花子哦。你们看他那一身破烂的衣服，还有他那一条裤子，哎呦，足足可以装进两个人的。
个子矮小的拿破仑几乎每天都得忍受同学们这样的嘲笑，但是有一些同学的恶作剧那就更离谱了。有一次拿破仑因为成绩优异被选为中队长，那些平日欺负他的同学们个个都不服气。
哎，我们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。
对，咱们要把拿破仑从我们的学校赶出去。
好。
于是学生们就向学校抗议，因为抗议的学生很多，学校也只好把拿破仑的名字给剔除掉了。拿破仑他很快地被叫到大家的面前。
仔细听着，你这个科西家的乡巴佬，这是学校的决议书，查拿破仑因为平日与同学不和，凡事一意孤行，绝非理想的中队长人选，故仅以学校全体师生之名取消拿破仑中队长的资格。
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哎，
把拿破仑的肩章扯下来。
不要。
对，扯下来，扯下来，扯下来。
你们太过分了吧。
怎么样，不服气的话你可以打我们呢。
对啊，来呀，啊，来呀，啊，来打我们，啊，
来呀，
啊，
来呀，
啊，嘿嘿，怎么样，不敢的。
胆小鬼。各位同学，拿破仑是个胆小鬼。
总有一天我会叫你们知道，我拿破仑不是好欺负的。
哇，好大的口气啊。有本事的话来呀来呀，现在就证明给我们看看你不胆小啊。
对呀，啊，哼，你根本就是个胆小鬼。
对，
胆小鬼，哎，胆小鬼。
面对同学们的取笑，拿破仑眼中充满着愤怒，但是他仍然保持沉默，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拿破仑更是拼了命地读书，他暗暗地发誓，将来一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，让那些取笑他的人瞧瞧。不久，法国大革命发生了，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拿破仑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几次战役，由于他表现得很杰出，所以在24岁的时候被选上远征意大利的指挥官。
各位将士们，这次攻打意大利，光凭我们的力量很难直接和敌人对抗，因此我们要越过阿尔卑斯山，从背后突击，给意大利人来个出其不意。
这是什么？横越阿尔卑斯山？
这不可能吧？阿尔卑斯山那么高那么陡，怎么可能越得过去啊？
是啊，就是，而且那山路那么崎岖，还有到处积满了雪，更何况我们有24门的大炮，而且3万多名士兵呢，个个都疲累得不得了，那怎么可能呢？
在我拿破仑的字典里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，只要有决心，没有办不成的事，听到没有？这就是我拿破仑的决定，也是我拿破仑的命令。
拿破仑的话说的是铿锵有力，连原先心中充满怀疑的士兵也不禁打起了信心。他们相信在拿破仑的带领下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相反的，驻守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军队个个懒懒散散的。
大家快出来晒晒太阳哦。
哎，咱们政府也真是的啊，派我们到老远的阿尔卑斯山下来驻守，说是防止法军入侵。哎，都已经2年了，连只猫也没看到。
哼，你还好，2年过了，很快就会调回罗马了，我啊还得待上一阵子呢。冲啊！
什么事啊？好像是法国的军队。
大利的军队原本是相当强壮的，但是拿破仑所使用的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策略，所以短短两个星期之内连赢了六仗，一时之间拿破仑这三个字风靡了全欧洲。当他回到法国时，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为他疯狂了。
太太，快出来！拿破仑将军回国了，马上就到街上了。
真的？哎，我要不要先梳个头，化个妆啊？
你神经病啊！再慢一点就看不到了。
好了好了，来了。
在大街上，当拿破仑出现时，所有的人都疯狂了起来。
拿破仑！
像将军一样有点驼背，我一定会更爱他的。
就是啊，
拿破仑简直成了所有法国人心中的偶像，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引起人们无限的着迷，所以拿破仑很快的就被选为法国的执政，而且不久就当上了法国的皇帝。
今天是拿破仑将军登上皇位的日子。
是啊是啊，自从路易十六国王被砍头了以后，咱们法国好久都没有国王了。
本来呢，我们是不希望再有国王的，可是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，咱们国家哪一天不是乱哄哄的。幸好拿破仑出来了，现在可好了，国内的战争没有了，生活也整个的好起来了。
是啊是啊，
现在我们家的小孩啊也可以安心的去学校念书了。
哎呀，这么多年来啊，只有现在我才敢骄傲的说我是个法国人。你看你看你看，现在整个欧洲，像奥国、意大利、普鲁士、西班牙，哪一个不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啊？你们翻翻看咱们法国的历史，有哪个时代像目前这么的强盛啊？
是啊是啊，
没错没错，
这都是拿破仑将军赐给我们的。
对对对
对呀对呀。
拿破仑是那么的受到百姓的崇拜，这更让他自信满满的。他不但达成了小时候的心愿，现在他的野心更大了，他想征服全世界。西元1812年，他开始朝新的目标前进。拿破仑率领了60万大军，一路浩浩荡荡地远征到了俄国。可是好奇怪，他们这一次远征，沿途居然连一个俄国人、一个俄国士兵都没遇上。
哎，奇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是啊，我们在干什么呢？简直不像去打仗嘛，什么敌人也没有。
站住！
突然一个哨兵大声喊站住，一时之间所有的士兵都兴奋了起来，显然发现敌军了。
你们是什么人啊？
我们是法国兵啊，手还不赶快举起来。
原来哨兵所发现的也只是一名俄国人而已，而且还有些愣头愣脑的呢。
法国兵啊，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嘿嘿，我们要打你们呢。
打我们啊！哎呦，吓死人嘞。
那名俄国人一阵惊吓，立刻跑走了。可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么庞大的法国军进来，难道没有一个俄国人知道吗？这太奇怪了。法国军越走越害怕，因为他们往后所到的每一个村落一个人也没有，更要命的是连一点谷粮也没有留下来。不久天上下起大雪来，俄国的雪比法国还要冷上10倍呢。
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是战争吗？大伙儿都快冻死了，食物也快吃完了，可是我的枪连一颗子弹都没打出去啊！
我也是啊。
报告陛下，前面就是波罗金诺村，是俄国首都 莫斯科的大门。
有没有发现敌军？
有，有。
有多少兵力？
35000，加上后援部队，一共有120000人。
多少大炮？
大约300门。
各位将士，敌人来了，准备开战。
是。
冲啊！冲
啊！炮战开始了。法军的400门大炮一起攻击，法国士兵个个是精神抖擞，冲进了莫斯科城。可是，一进城，俄国士兵却又像钻进地里面似的，全部消失不见了。
哎，奇怪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？
是啊，简直像一座空城，什么东西也没有啊！
糟了，
怎么了，陛下？
我们中计了！
啊，中计了！
大家快撤退！
正当拿破仑发现中计准备撤退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大火立刻从莫斯科四面八方的建筑中熊熊地烧了起来。
火！火！大火烧起来了！
快退啊！
所有的法国兵乱成了一团。拿破仑像发了疯似的，
烧了，全烧光了，烧了。
拿破仑的脸庞映照在熊熊的火焰下，他一生从来没败得那么窝囊，败得那么可笑。然而这一次他确实是失败了，60万远征大军最后只剩下不到20000人生还。这次失败后，拿破仑的命运也跟着转坏，从前被他打败的国家现在纷纷起来反击，终于逼得他放弃一切，退到一个小岛上去。一个字典上没有不可能这个字的人，最后却是没有一件事是可能的。
就讲讲
英雄短路。
什么短路啊？
是英雄末路。
其实刚刚拿破仑的故事啊，我并没有说完呢。
还没有说完？先说他后来又东山再起了吗？
也不是，不过反正拿破仑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，他被关在28岛之后啊，才过了几个月，便又聚集了10几万的军队回到法国，攻打新的国王路易18。
那结果呢？赢了没有？
当然赢了，路易18几乎是吓得连夜就逃走了。不过其他的欧洲国家可容不了他了，万一拿破仑再一次强大起来，他们岂不是又要倒霉了吗？
所以他们又联合起来打拿破仑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这一次欧洲各国的联军有70000-80000人，而拿破仑的军队呀，不过10几万，所以就在一个叫滑铁卢的地方被打败了。
哇，又败一次了。
这一次啊，比上一回更惨，因为联军怕他再一次回来，就把拿破仑呐、送到一个更远更远的圣海伦娜岛上。结果拿破仑去那里待了6年之后，就寂寞地死去了。
啊，英雄末路，英雄末路。
母亲公公啊，听到这里啊，我还是搞不太清楚哎，拿破仑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呐？
这个很难说了，不过我只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将军，他为当时的法国带来了不少的胜利，不过他也为欧洲各国带来了不少灾难。他所征伐过的地方啊，有千万的人死去，而且有太多的稻田和房舍都被烧掉了。
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拿破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个字，那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。
对， 因为这只是表示一个人对自己有无比的自信和毅力而已。但是要是自信变成了自大，而且把它用在征服别人、打败别人，那就不好了。
那我懂了。
我也懂了。
你懂什么？
莎莎说这次考试每一科都要考100分，那就是一种自大，你故意表现给我看。我才不吃这一套呢。
你
好了啦，你们与其这么吵啊，不如把时间多花在功课上，这样才能把考100分的事情由不可能变为可能。
还说呢，我们花在听魔镜公公说故事的时间最多了，所以啊，万一考试不及格，要你负责。
对。
哎，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那我以后不再说故事了。